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我们的圣经之旅来到了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这也是圣经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该书卷写于主前，也就是公元前的430年。当时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怀疑、不信、失望和假象中挣扎，祭司极度的腐败，在表里不一的虚假宗教生活中伪装出敬虔的样子，而普通人则陷入各样的罪中，包括同样的伪善、拜偶像、不忠、离婚、追求物质主义、对神的事漠不关心。这样的社会现状也许很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但今天人的属灵生命光景可能更加的糟糕。马拉基先知就是在人们都患了属灵心脏病的虚弱低迷中出场。神借着先知的口向选民发出一系列指控，为要引导神的百姓能够回转苏醒，向神悔改。然而这些尖锐的责问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于是在马拉基先知之后的400年，神静默无声，停止向百姓说话，直到施洗约翰以更加不寻常的方式登场，预告耶稣基督新约时代的来临。马拉基书提醒历史历代的信徒，患上属灵心脏病这种慢性疾病是会致命的，他最初的症状就是远离神，停止寻求认识神，对神家的事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自我，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听不见神的声音。随着对心灵健康的忽视，人的内心也越来越冷淡和僵硬，丑恶的生命症状越来越明显。从实用的角度来看，马拉基书是对属神子民属灵生命健康与否的自测指南。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愿意让神来检查我们的心灵，接受神为我们开的心灵处方，无论我们的生命境况多么低迷，就都能重新恢复到健康的生命状态，重新与神修复关系。但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如果压根就不关心神与人立的盟约，以及神为人设立的婚姻盟约，那也只能沉浸在自我的虚幻中，踏上背离神的永死灭亡道路。这个世上有哪一个自以为掌握了生命主权的人，能靠着人为的办法让自己不死呢？又有谁不靠着耶稣基督而能够进入到永生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 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14章5到2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4章5到21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地发出疑问说了，撒迦利亚预言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么一切圣者所指的到底是谁呢？那么这段经文就描述了主耶稣再来的一个光景，一切圣徒啊，那么是指神的百姓，唯有神的百姓才能够得以逃脱神的惩罚。那么在混乱的日子里边，神他深知道谁是他的百姓，不过这个预言呢还没有来应验。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耶路撒冷的高升表现了什么呢？耶路撒冷被尊为是神的城，它是世界敬拜的一个焦点，它的高升那么就形象化的表现了神他那最高的权力了。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撒迦利亚在这里只提到祝棚节，那其他的节期呢？在弥赛亚的王权统治之下，庆祝祝棚节那是唯一合宜的一个庆典，因为逾越节的真意啊，在基督的死中就得到了成全了，赎罪日在领受基督的拯救时也已经成全了，初出节在基督复活里头也应验了，圣灵呢也在五旬节时就降临了。那么祝棚节的圣典呢，那是一个感恩的庆典，庆祝主耶稣已经得回人类的灵魂，那是一场大丰收。主耶稣也曾在约翰福音的4章35节就暗示了其中的快乐。好，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归耶和华为圣不是戴在大祭司的冠冕上的吗？那么将来呢，最普通的物品啊，像马的铃铛和煮肉的锅，那么都会成为圣物。这个重建了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啊，跟残垣败瓦的城墙啊，艰难的生活，那么就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了。有一天，神要使百姓对圣城的美梦来去成真。你看，神仍旧要为我们行作大事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只要与他来同行，我们每天呢，都会对此有更加深的体会的。那么这段经文就是撒迦利亚向忍受艰难困苦的百姓所讲的一段话。这些百姓人丁稀寡，又受到邻邦的扰乱啊，加上他们看到重建的圣殿呢不甚宏伟，于是啊他们就心灰意冷了，对敬拜就冷淡下来了。但是神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那么他答应啊要复原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城市和他们的圣殿。那么跟其他先知一样，撒迦利亚把关于现在、不远的将来并幕后的预言，那么就融汇在一块儿啊，全部展现在一幅画面上了。他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啊，在于统管世界的神和弥赛亚。那么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撒迦利亚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的游览历程以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的研读旅程。我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啊，会让您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马拉基书它就为旧约圣经拉下了闭幕的帘子。马拉基他是诸多先知名单中最后一个预言弥赛亚要来的最后的一位先知。如果回到马拉基之前1000年啊，经过几个世纪啊，我们看到神加快脚步告诉世人有关弥赛亚将要降临的信息。那么先知马拉基他是旧约圣经中最后的一个发言人啊，我喜欢把他呢看为是神发言的播音员。他好像在说，你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呢，是施洗约翰，他会在400年之后要来。那么你说要等400年，那时间可真的是很久啊。没错，400年后，施洗约翰会在节目中来去确认他自己的身份。虽然我们对马拉基啊这位先知所知有限，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很有幽默感的。 如果你缺乏幽默感，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先知或者是传道人了。如果你在圣经中找不到幽默感，那么你读圣经的方法呀就有问题了。马拉基同时啊，他也是一个使者。马拉基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那么其实是一本圣经，说原文是天使的意思，天使就是使者，天使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超自然的灵体。那么有些教父认为马拉基啊，他是属灵的天使，他们认为是天使写下了这卷书，但是呢，这是毫无根据的。那还有一个极端，有些新派的学者认为啊，这卷书的作者不明，他们就争辩说马拉基只是一个使者，那只不过是一个头衔，不是名字。的确，我们对马拉基所知甚少啊，只知道他和天使啊有关。如果这卷书的作者不明，那就是唯一作者不明的先知书了。我认为马拉基啊，他并非想要标新立异，那特别是他还是写最后一卷先知书的人。那么因此，这是我们对马拉基认识不多的一个原因。他是一个使者，他是传达神信息的使者。其实呢，我们不必认识使者。如果有一个人奉命传一个信息给你，你不会对那个信差的祖宗八代有兴趣的，而是要知道他所带来的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马拉基他是一个使者，重要的是他有信息啊要去传达。那么在马可福音，我们也看到圣灵他用相同的方式，圣灵他没有记载主耶稣的家谱，原因是四福音的每一卷书啊都用不同的角度来去描写基督。马太描写他是君王，如果他是君王，那么就必须出自大卫的后裔，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重点是在他是大卫的后裔，因为马太描写耶稣他是君王，而马可福音就描写主耶稣他是神的仆人。马可不在乎他的家谱，所以呢就没有写家谱，而是重点记载那个仆人他有没有完成父神所交代的那个任务。如果有人要替你工作，你该知道他能不能够来完成使命。马可就指出主耶稣他就完成了父神所交代给他的使命。那么同样的，马拉基书的重点就在于先知马拉基他的信息，而不是传信息的人他的背景。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关于马拉基书写作的时间，那么学者啊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前的397年，啊，这可能推算的比较的晚。那么有些学者认为啊，马拉基是在主前的第五世纪后期来说预言的，那么日期可能是靠近主前的397年啊，或者是更早。那么重要的就是马拉基他是尼希米时代的一位先知，那么就像哈该、撒迦利亚他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时代的先知一样，马拉基他是先知书中最后一个来做结论的人。那么正如尼希米啊，他是旧约历史中啊最后一个来去做结论的人一样，他可能是在尼希米做省长的时候，或者是稍后啊来去说预言的。好，前边说过马拉基他是一个使者，但是重要的是他所传的信息的内容。他用使者这个词有三次啊，也三次提到其他的使者啊，这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第一，在马拉基书的2章7节，他称利未人为耶和华的使者。经文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这里就指出了每一个使者，每一个见证人，每一个教导神话语的人呢，都是神的天使和使者。 启示录中有神给七个教会的信息。那么在启示录二章第一节，神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我认为这里的使者是指教会的使者，不是超自然的灵体，而是人，是教会的牧师。我经常听到有人对牧师用别的称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用使者。第二，马拉基就宣告说了，施洗约翰他是以我的使者来到世上的。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那么施洗约翰呢，他是新约的马拉基。那么接下旧约马拉基他还没有完成的那个使命。第三，马拉基第三次提到使者是称基督为立约的使者。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在旧约，神的使者很清楚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希望你明白为什么马拉基书是我在圣经中最喜欢的书卷之一。当然我也喜欢其他的65卷，原因就是马拉基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他必须要有幽默感，那么才能够面对当时的那些群体的。他用问答的方式就写下这卷书。他用神对以色列人的声明来去质问，然后以讽刺的口吻来去回答以色列人。他的讽刺就充满了轻蔑还有批判，可以说是傲慢、自大、放肆，甚至侮辱。但是马拉基给他们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好的答案，因为他的答案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真正有幽默感的原来是神。我希望你喜欢这一卷很重要的小先知书。马拉基所要处理的问题和尼希米所面对的是相同的，那么这就显示了马拉基说预言的时期和尼希米是同期。第一个问题就是祭司不圣洁，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和外邦人去通婚，以及他们和自己的以色列妻子来去离婚，神要来处罚他们。很多人要我讲离婚的信息，我相信圣经说的每一句话神会在马拉基书中来讲到离婚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百姓忽略了他们应该给神的十一的奉献还有献祭。我敢说你不喜欢神责备他们在该给神的奉献上太轻率。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的一章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马拉基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它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他是把从神来的最后的一个信息来传给以色列百姓的人。默示，那么意思就是审判，或者是神的审判，神用强烈很严厉的话来去责备他们。请注意，马拉基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话，也是对所有12个支派的人来去说话。那么显然以色列的支派并没有来去失落的，虽然有些人认为他们似乎是失落了，但是他们呢从来没有失落。这个信息是要给以色列12个支派来去听的，回归故土的渔民包含各个支派的人，但是呢人数是很少的。神对他们来说话，我认为马拉基在这里所传的信息也是对那些没有回归的人所来说的。尼希米记就显示了百姓就来回游走，使者旅行的人在以色列和在贝鲁之地为奴的人之间来去传达信息，那么因此这个信息就传遍了12个支派。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书一章2-3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好，你看马拉基的信息啊，用奇妙精彩的方式来开始。他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认为百姓会怎么样回答神呢？他们已经回到应许之地了。在尼希米的时代，虽然他们在重建耶路撒冷围墙的事上很沮丧，但是呢，还是看出欣欣向荣的一个景况。他们在重建圣殿的过程中啊，仍旧是敬拜神，他们遵守敬拜的仪式，表面上看来好像很顺利，但是呢，他们是喜欢嘲讽轻蔑的老油条。神说，我曾爱你们，他们竟敢回答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很难相信这些百姓竟然厚着脸皮来去对神回嘴。他们说了，从哪里看出你爱我们呢？那么今天呢，也有人在问神，问神说，看一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怎么能够说你爱我们呢？从一开始啊，神就对以色列说了，神爱他们。那么有趣的就是，你要花多少时间读圣经才能够找到神说神爱人呢？你读申命记，看到摩西在旷野漂流了40年，要相信神爱他们的确很难。但摩西在申命记10章15节，他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你看，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样来说。那么回到大洪水时期前后，你看到神从来没有对人这样说过。神没有告诉亚伯拉罕神爱他，但是神爱亚伯拉罕。重点在于神不急着让人知道神爱他们，但是在这里呢，神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那么现在神要证明他的话了。神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是神给他们非常重要的宣告。百姓就质问神啊，怀疑神的爱，那么神就提醒他们要回想国家的起源。根据创世纪的25章22到23节经文的记载，雅各和以扫他们是双胞胎，那么神一开始啊就显明他们的不同，但是在1500年之后才在这里来宣告神爱雅各。那么这就引起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为什么神说神爱雅各，恶以扫呢？有一个学生啊，他就问一位学者，就说了，为什么神说神恶以扫呢？那么这位学者就回答说了，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神爱雅各啊？这个才是重点的。你看，真正的问题在于神为什么要爱以色列？要知道，神从来没有这样说，直到雅各和以扫成为两个大国，拥有永久的历史之后，神才这么来说。所以神说神爱雅各，那是因为神知道雅各的心，神知道雅各渴慕神，而以扫不爱他。但是经过1500年之后，神才在马拉基书中来去显明他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爱与恶之间的差异啊，就在于从以扫而出的国家是以东，而从雅各所出的国家是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那么可以证明神爱雅各，恶以扫是对的。这告诉我们，神爱人，他也会厌恶人，因为不可能只有爱而没有厌恶的。就像有人所说的，爱恨一线之间。如果神爱善，那么他必定会恨恶罪恶的，没有别的选择的。以色列国的历史和以东的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说，因为以扫的生命是恶的，他的恶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以东也是恶的。神他这样来说是很公平的。马拉基书1章4到5节经文说，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你看，神对他们来说， 对从以扫和以东出来的国家，我采取的行动就显明我爱雅各，厌恶以扫。那么神审判以东之后啊，以东就亡国了，他们就不再做生意了，很久之前呢，他们就消失了。神审判以东，那么神的行为就显出他有爱也有厌恶。神对以色列就说了，我证明我爱你。以前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因为要等到事情明朗之后啊，他才会来说。那么因此就显明神的选择不任性也不武断，神一定有他的道理的。神和百姓有亲密的关系，他是以色列国的父，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神，也是他们的审判者。而且神的审判呢很严厉。那么到后来，神审判以色列啊，会比审判以东啊更加严厉，那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弥赛亚。那么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就口口声声地说啊，神是爱，神是爱是很抽象的，神没有对以色列说神是爱，神说我曾经爱你们，我已经证明过了。你看，神在古时候啊，就告诉人类大家庭，就说神爱他们。而且在说之前呢，已经证明他所说过的话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的身体若是得了疾病，会本能地想到求医问药，会让我们越发的关注健康的状况，从而改变生活方式和制定健身康复计划。那心灵出了毛病该怎么办呢？今天的时代，我们都看到人的心灵普遍出了问题，各种极端可怕的社会问题因此层出不穷，但人们迫切地寻求心理辅导和心理医生的治疗，却不晓得根在灵魂上的疾病无人可知，唯有赐灵魂的主才可医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